今天我们要读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请。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义路。求主预备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地领受你的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十分有幸请到陈爱光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有请陈爱光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感恩之后，请。
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今天就是我的讲题，就是感恩之后。差不多四百年前快四百年了，在1620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Mayflower， 载着第一批的清教徒从英格兰来，要越过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海洋要到这个当时叫做新世界或者新大陆的这个的美洲的地方。他们其实经过很长的这个的旅程，忍受了很多的风浪在海洋的上面有很大的风，有很大的浪，船在海里面飘来飘去，抛上抛下。他们在船中默默的祷告，希望神最终能够带他们能够达到这个陆地的地方。果然在这个十一月的时候，这一艘船载着这一批的清教徒终于抵达了这个 Massachusetts 麻州的海岸。几个月以来的那种的海中的挣扎终于结束了，很多人在海滩上面跪下来来感谢神。但是当这样的兴奋的感恩过后，他们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到说，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很舒服的别墅或者是旅馆，也不是很美丽的农村来欢迎他们，而是一片的荒野，没有人来接待他们，只有凶猛的野兽在等待着他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即将来临的冬天。怎么办呢？这个图画还有一点点的房屋，其实呢，当他们刚刚着陆在这个麻州的时候，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是没有房子的，那个冬天怎么过呢？请你记得，在东岸，在麻州的地方跟在加州的冬天不一样，我们现在就觉得已经很冷了，但是他们的冬天怎么过呢？我想在他们的心里面会呼喊说，神啊，你带我们来到这里，难道就是要我们冻死在这个地方，饿死在这个地方吗？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人跟这些清教徒当时有同样的一个的感觉。 可能有人申请了很久才申请到签证来美国读书，怎么来到之后才发现原来美国的生活费、保险费、车子保险啊，比想象中都要贵，怎么办呢？或者是有人辛苦了几年的时间，快要完成学位了，一场大病却把所有的这些计划变成泡影了。或者有人很不容易才申请到工作的签证，可以留下来工作，怎么知道一个月之后就被 lay off， 怎么办呢？或者有人等了很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如意郎君，以为可以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但是结了婚以后 却面对好多的困难，发现配偶原来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的完美，婚姻生活原来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也许有人很高兴的申请了父母来美国生活，怎么知道他们来到跟太太相处不和，弄得一家都非常的不快乐，自己夹在中间很痛苦。也许有人高高兴兴的是来美国跟孩子团聚，却发现美国生活原来是这么枯燥无聊的，又觉得儿子媳妇不孝顺，在这里好像受罪，好像坐牢一样。侍奉也是这样，神也许会带领一些人到一个侍奉的岗位上面，准备好好的服侍神嘛，坐下去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的弱点，同时发现其他在周围跟他一起同工的人也是很多的弱点，很难同工，弟兄姐妹又不合作，好多的压力。在这些的情况底下，当你感谢神赐给你一些东西之后，才发现面前的困难原来是更大，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当你在这些的逆境的当中，你会怎么样来应付呢？刚才读到出埃及记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其实也是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他们从红海往前走，从红海往前走，大家记得在红海发生什么事情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埃及为奴之地，对不对？但是呢，法老怎么样？法老心硬，心里刚硬，不肯放人。结果经过十个灾，法老终于让步了，让他们离开了。但是他们走了不久呢，法老又后悔，于是派那些的马兵来追他们，来追他们。以色列人来到红海的边，后面是敌人追上来，前面是海，不能前进。就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如果你看前面十四章的二十一节，那边说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呢，叫做《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 可能也有一些人看过，就是那个是很古老的电影，但是非常精彩的。然后后来又有一部呢动画电影呢，叫做《Prince of Egypt》。两部电影都有过这个过红海的这一幕啊。我这个图呢是从《Prince of Egypt》来的哈。啊，这一幕是非常的精彩，水在当中分开的那种的情景啊，然后以色列人在中间走过去，然后埃及的那些的兵马呢走过来的时候，水又合起来哈，把他们淹没。哇，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的神迹啊，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神迹啊。那些拍电影的人呢，又要用很多的想象力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情景把它弄出来给我们看。我想假如我跟你在他们当中看见这么厉害的一个神迹， 也会很兴奋。你知道以色列人跟着做什么呢？在十五章的第一节，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接着下来，第十五章后面的再下来的就是记录他们唱的歌的那个内容。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那里举行 Thanksgiving Party 在那边来赞美神，他们唱诗歌，歌颂神的大能，歌颂神的慈爱。那是很兴奋、很美的一个的景象。但是感恩节结束了，礼拜一又要上班了，又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以色列人他们的感恩聚会也结束，他们也要面对现实的生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旷野三天的时间，一滴水都找不到。如果你看前面的话，你就知道本来摩西对法老说他们要到旷野三天去向他们的神献祭，但是现在没有人再想到献祭，最重要是找到水。然后第23节他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这节经文呢，最突出的一个字就是苦这个字，苦这个字，这个字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呢，出现了三次。马拉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苦的意思，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它读出来就是到了马拉不能喝水，因为水马拉，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马拉马拉，当一个希伯来的读者呢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口水也变苦了。真的，你有没有试过有人在讲很酸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口都酸起来？他这一节经文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读的人觉得很苦啊，很苦啊，强调这个水真的是很苦。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情景，他们走了三天没有水，好辛苦。突然间有人大叫说：“哎，前面有水啊！”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冲上去啊，用手拿水来喝，怎么一喝是苦的，好失望。他们有什么反应呢？24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我们喝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发怨言，向摩西来发怨言。那我们要知道，当时摩西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的呢？当时他没有 GPS。他不是想要带他们去哪里就去哪里，不是。当时神在日间是用云柱，在夜间是用火柱来带领他们。这些云柱去到哪里，摩西就带着百姓走到哪里。那云柱就是他的 GPS。所以其实是什么？其实是神带领他们，是神带他们走到马拉这个逆境的当中。他们埋怨摩西，其实是埋怨什么？埋怨神啊，是埋怨神。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旧约的他们出埃及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很差劲。刚刚三天前才亲眼看到那么宏伟、那么壮观、那么厉害的一个神迹，过红海的那个神迹，只有三天呢，这么快就开始发怨言。但是你先不要说他们很差劲，因为也许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这样丰足的一个生活，我们在这里丰足的生活是神所赐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很多 都承认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当车子坏掉要修一两百块钱的时候呢，我们就埋怨了，神啊，为什么你让这个事情发生？ 或者是礼拜四刚刚完了这个感恩节，感谢神，然后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呢，面对一大堆要做的事情，就满肚子抱怨。也许我们在礼拜天早上唱诗歌赞美神，心里面也很兴奋，向神来歌颂，但是下午跟丈夫吵架，埋怨他不去割草。我记得我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宿舍有一个饭堂吃饭，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吃饭前就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有饮食，然后睁开眼睛吃一口就埋怨说，这么难吃的东西可以给人吃。那么从感谢神赐给我饮食到埋怨这个食物不好吃呢，还不到半分钟啊。从感恩变成埋怨其实是很容易的，很快的。当我发现困难来到的时候，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的反应就是发怨言，就是埋怨。当婚姻生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埋怨配偶，当灵性不好的时候，就埋怨弟兄姐妹不关心，或者埋怨生活太忙，或者埋怨牧师讲道不够好，经济有问题的时候就埋怨环境，埋怨总统，侍奉不顺利的时候就埋怨同工，埋怨弟兄姐妹不合作，或者发现自己性格有弱点的时候呢，就埋怨自己原生家庭背景不好，总之就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最终其实我们是埋怨神，因为归根到底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些的困难的当中，这些逆境的当中。神会将人带进困境，而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发怨言。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在逆境当中应该有什么反应呢？我想首先我们要记得，神既然能够把我们带到逆境的当中，他自然也可以把我们带出逆境的，带出这些的困境。在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对比的，那些百姓在那边埋怨埋怨埋怨，但是摩西做什么？摩西呼求耶和华，祷告是在困境中最正确的反应。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应该做的是祷告。百姓所看见的是只是看见眼前的这个困境，所以他们发怨言，但是摩西却看到不是这个困境，摩西看到神，所以他祈祷。当你看见眼前的困难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发怨言，但是如果你看见神，你就会向他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为着忙于处理各样的困难而忘记了祷告？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我越忙的那一天，我越用多一点的时间祷告，因为我需要多一点力量来面对这么忙的一天。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大部分的人就一忙就忘记祷告，他说越忙就越要祷告。另外一位的作者呢，叫 Corrie Ten Boom， 他是这个 Hiding Place 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发出一个问题对我很大的震撼。他说，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推动我们生命的轮子呢，还是我们的奢侈品？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包括我自己，有很多时候祷告是奢侈品，是有时间有空闲的时候我们才做的事。但其实祷告的生活应该是推动我们生命的一个轮子。 当摩西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指示他一棵树，当他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圣经说水就变甜了。当神介入的时候，困难就可以解决。对于神来说，困难根本不是困难，他要解决事情是很容易的。他要苦水变甜，水就会变甜。他要我们找到工作，我们就会找到工作。他要我们签到证，我们就签到证。他要我们有美满的生活，我们就会有美满的生活。他要我们侍奉顺利，我们侍奉就会顺利。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第一件事情应该是祷告。神把我们带进逆境中，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出这些的困境。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我们必须说，祷告并不保证立刻会脱离逆境。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祷告了这么久还是好像很倒霉，还是好像事情没有解决，还是好像那个情况还是一样。有时候祷告真的是很久，不只是几天，不只是几个月，可能是几年，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几十年，那个困境好像都没有离开。我们首先要问的是，神为什么把我们带进这些的困境中？25节的下半跟26节就解释了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马拉的这个呢的情况的里面。这里25节的下半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说神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原来整件事情以致苦水变甜的神迹是一个考试，原来是神给他们一个考试啊！我们这些教书的人呢，很喜欢考试，学生就不喜欢考试，我们做老师很喜欢考试。这一次考试呢，以色列人本来是不及格的，幸好他们有摩西呢，所以结果还不错啊。也许如果老师给他们打分的话，也许可以得一个 B 加，本来是拿第一可能 F， 但是摩西在那边把他们拉回来。其实神给他们考试的主要也不是要看他们及格不及格。难道神对这些百姓不认识他们吗？神其实不需要试验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心，而是神要在这个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让他们学一个功课，让他们学一个功课。我记得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在大学应该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修了一门课，那门课根本也不是主修的课，反正就是要修的。我们很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一个大胖子，但是我们喜欢他不是因为他很胖，而是因为他很用心的教书。我自己觉得他是一真的是一个为教育而教书的一个人啊，在今天的大学里面，就是这种老师不是很多。有一次他给我们一个考试，不知道为什么全班都考得很烂。到那个考卷发回来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是会发考卷回来的哈，就是他老师改完之后，那个考卷发回来。在那个时候呢，他跟我们全班讲了一番话，是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的一番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次考试的成绩对你们最后的成绩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一门课最后的成绩不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下面他说，对于你们一生的成就 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重要的是你在这次考试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啊，这个对我的 这句话对我有 很深的一个印象。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考试考一次考得很差，我们心里面会很难过。但是其实这个老师就是提醒我们，你看大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考试的成绩对你一辈子的成就有多大的影响呢？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考试里面学到你该学的，这个才是重要。神试验以色列人，要他们学一个功课，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实务教材，让这个功课能够深深的印在他们的记忆的当中，就是这个马拉的这个功课。以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在侍奉里面遇到一个很辣手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处处跟他冲突，给他不顺利，给他很多的烦恼，他很苦恼。后来他就写信跟他父亲抱怨，他父亲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写信跟他父亲抱怨，然后他跟我们说，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父亲回复他的一句话。他爸爸说怎么呢？他说到你不需要那个人的时候，神自然会把他拿走。换句话说，神还没有把他拿走呢，是因为你还需要在这个人身上学一些功课。神要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呢？在二十六节记载了神对他们所讲的话，告诉他们这个功课是什么。他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那请你注意在这里呢，有四样东西，有四样东西：你神的话，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诫命跟律例，这四件四样。其实这四个都是我们叫同义词，就是总换一句，就是是神吩咐人要做的事情。有时候称为神的话，有时候称为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有时候称为诫命律例等等，其实都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然后你注意这个第一句跟第三句呢，说你们要留意的听，第二句跟第四句呢是说你们要行要守。你看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啊？就是它这个平行的这个 结构是 四样东西都是同义词，都是神吩咐我们的。然后第一跟第三说你要留心的听，第二跟第四说你要去遵行。然后如果你注意这个今天我们这一段从二十二节到这里二十六节的话，你会发现呢，前面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节呢都是相当短的，但是二十六节却很长。为什么这么长呢？就是要重复嘛，就是这四样东西把它重复的讲，为的是要强调什么呢？这是你们要听，你们要行，你们要听，你们要行。我的话，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我的诫命，我的律例。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听，要留心的听。也许我们在这里聚会的人心里面会说，我有听啊，我每个礼拜都在这里听，而且很留心听，我没有打瞌睡。不要忘记当时以色列人当中呢，只有少非常少数的人呢，或者只有那些的领袖，那些的宗教的领袖们才有机会真正打开圣经来读的。其他的百姓呢，他们就是听，他们真的是听。 真的是听，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圣经在他们面前可以读的，他们必须要去听这些人读给他们听。所以神特别的在这里吩咐他们要留心的听，要留心的听。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唯一能够的是听别人读出来给你，那你真的是要很留心的去听，才会听的，才会留得住。但是今天呢，今天当然不是这样子了，今天我们人人都有圣经啊，而且不只是一本圣经，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有超过一本的圣经，可能有十几本的圣经。前一阵子有人送我一本圣经，他送给我的时候他还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已经有十几本，可能二十几本的圣经，但是我还是要再送你一本。真的，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好多好多圣经在家里面了，而且不单是放在书架上面，还有现在有电子版的圣经，我这个小小的一个东西就有十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本在这个里面了。而且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徒都是有祭司的身份，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不单只是听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不单只是每个礼拜天坐在这里听，而且要读，要留心的读。现在不单有各种的圣经的翻译本，还有注读本，还有注释，还有研经的工具，很多的。还有我在这里可以做一点广告，就是我们神学院也有很多课程，弟兄姐妹可以拿的，有 degree program 的课程，也有不是 degree program 的课程，都可以。然后我知道教会的主日学的老师也是很好的老师，他们很用心的去准备，有读经的训练，还有这些的电脑上面的一些工具，还有 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的资源。真的，我们今天如果不好好读圣经，真的是没有借口的。不像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只能留心的听，我们今天是可以很留心的，不止听，而且去研读。但是留心读圣经还不够，还要行出来。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单单读圣经听到就够的话，那神学院里面应该都是圣人。但是我可以保证告诉你，神学院里面不都是圣人，因为留心读圣经并不保证可以讨神的喜悦，只有遵行神吩咐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人。留心读经只是第一步而已，当然你不留心读就没有下面遵行的那一步，但是你读了圣经以后还要遵行圣经的教训，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所以在这个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这个当中，他说你们要听，要留心听，要遵行，要守住这些的诫命。所以我们要遵行给神给我们许多许多，这是已经听过好多遍的一些的教训。比方说圣经吩咐我要爱妻子，我必须要反省我有遵行吗？圣经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有没有遵行呢？圣经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有没有遵行呢？圣经吩咐我们要顺服人的制度，我们有没有遵行呢？这些其实很多很多基本的东西，如果你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可能听过一百次以上的一些的教训，但是我们有没有遵行呢？有一个人向神说，神啊，求你赐给我读经的时候有新的亮光。神说，旧的亮光你遵行了没有？啊，有时候我们会跟神说，我不喜欢旧的亮光，给我新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留心的听，又要行出来。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逆境的当中表达出他们对神的忠心， 其实神要给以色列人喝水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却先把他们带到这个苦水的这个地方，然后神要指示摩西一棵树，然后摩西服从神的那个指示，水就变甜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要先去到苦水，然后再吩咐摩西，然后再这样才水才可以喝呢？就是要摩西做一个的代表，一个的模范，听从神的指示去做。你知道旧约的律法这个字呢，就是指示的意思 ，instruction 的意思。摩西顺服了神的指示，神是要借着摩西在逆境中的这个顺服来教导以色列人这个功课。神说，你若肯遵守我的话，我就不将所加予给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的疾病呢，可能是指那十个灾啊，当初他们出埃及的那十个灾，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他们如果遵行神的话，神就不会好像惩罚埃及人一样去惩罚他们。他用疾病来代表一切的这些的困境，神是可以医治他们，可以改变一切的困境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逆境的当中表现出我们忠心的顺服，表现出我们是坚持去遵行他话语的人。当我们申请不到合法的文件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还是继续的顺服神的教导，不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呢？当配偶不是好像想象中那么完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经的吩咐仍然去爱他呢？当老板对我不好的时候，我有没有照着圣经的吩咐仍然勤奋的工作，像是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呢？当侍奉中跟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同工来一起合作的时候，我有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爱顾他，去接纳他，去帮助他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仍然顺服，仍然坚持遵行他的话语。最后在这个经文结束的时候，在27节这里说，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这段经文的结束跟开始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对比。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在旷野。他们在做什么呢？在走，在旷野里面走。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水边。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安营。所以旷野跟水边，走路跟安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对比。没有错，神常常的带领我们进入逆境中，要试验我们，要我们在困难中学习顺服他。但是神最终的心意是要带我们进入他的安息的里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福音是一个安息的福音。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是在他里面的安息，在今生能够享受到这个安息，然后我们盼望在永恒里面更是享受那永远的安息。神给我们的不是惩罚，而是功课，他最终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的安息，安营在他的水边。还记得刚才那些的清教徒吗？他们面对严酷的一个冬天，但是他们撑过去了，他们过了那个冬天，他们彼此的帮助建立了他们的家园，而到了第二年，他们有了第一次的农作物的收成之后，那个时候那个州长宣布一件事情，说我们一同来庆祝，一同来向神感恩，那就是美国历史上面第一次的感恩节，就在他们来到这片的土地上面的第二年，第一次得到农作物的时候。 我们面对逆境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埋怨神，不要埋怨人，只管的向神来呼求，记得他可以带我们进到逆境里面，也可以把我们从逆境中带出来。更重要的是，记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些困难的当中表现出我们对他忠心，坚持遵行他的吩咐，然后他最终是应许给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安息。我不知道神的试验什么时候会来到，也不知道会有多长。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正在一些的试验的当中，也许你的试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很多年了，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也许神是还是希望你在当中有一些的功课要学到，怎么样在不同的情景里面来遵行他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能够把握住这些的机会，在困境中其实是一些的机会，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顺从，对他的坚持，然后可以在他里面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安息的主，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面对困境，有时候我们心中向你感恩之后，发现那个情况更糟糕，我们就发怨言。主，但是我们求你让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立定我们的心志，我们坚持顺从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享受这些的安息。主，我们特别为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正在面对这些的困境的弟兄姐妹，主，求你特别的帮助他们，给他们不忘记你的话语，让他们在这个当中经历到你自己所赐给他们的安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